你就光自己想象你自己在很想要考考或是快要射的时候，你会想到其他人吗？
没有，你只会想到你自己。
我就问你们会想到其他人吗？
不，你就想到你自己。
如果真的跟听众里面有这样子的人呢，请私讯我，谢谢。hey, 大家好，我是 Kenta，
我是小吉，
我是梁平。
嗨，大家很久没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齁。大家一定很怀念我们之前的那个开场白是长什么样子，那你们大家可以收听看看，因为我们之后不会再放这种版本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一个主题是关于就是很多很多人都在问的一件事情，就是新手村啊，就是新手要怎么开始，尤其是你从一个门外汉，或者是你已经是新手了，但可能你只是可能看过一些表演，或者是你只体验过一两次，然后你就停住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前进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分享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好三个人呢对于这件事情都很有一些感触，因为毕竟我们三个都是至少跟梁平曾经都是新人过，
没错，
对，我们两个老屁股我们现在装成是新人，然后去分享一些事情，然后小吉也会
回忆一下当年，
对，回忆当年，然后小吉也会从他的观点来看一下，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要进不进的嘛，
为什么意思
他应该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件事情，就是新手该怎么开始，然后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那你可以当作参考，不一定是说它一定是一个准则，但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想法，也许你们在前进的路上会稍微平顺一些。那时候是谁提出这个问题的？
应该是我提的。
那小杰，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一集呢？
应该说其实在身为观察者
好，
观察者、
啊、小杰一直自诩自己是观察者
还有推坑者，
引导。
其实接触到这个圈子以后，我也蛮就是大方，就是让朋友知道说，其实我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啊，然后有些活动啊什么的。对，那其实间接的，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了解到，那他们其实有些可能有兴趣，或他们也许在网上看到一些可能 CD 有活动啊，或者他们可能在网络上查到一些某些推特之类的，他们就会好奇，甚至是有的其实是有，他们有的就会私下跟我说，小吉，我其实对什么什么是有点兴趣的，对，可是那不知道该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们也没有认识任何的主啊，或者是他们可能想学神符之类，但他们都完全不知道到底去哪里找。那你说叫他们直接从什么推一些知名的推特主之类的去问，他们可能就觉得说会不会得罪别人，就有点像，我觉得有点像像非这个圈子或者还没踏进去圈子的人，他们可能会对于同事圈。我就想因为非同志啊，对他们来说同志这个圈子好像很多底线是不能踩的，
你说会有一些
规则，会得罪，
对
对，会有一些潜规则或什么，那所以他们就会很怕说，我在不懂的情况下直接去跟人家说，我想学，他们觉得就是
会不会冒犯到人家，
对，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缴学费还是什么的，因为他们完全没门路没管道，
就是用想象的嘛。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在说想要再录新的那个 podcast 的时候要有什么想法，我其实第一个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这应该是还蛮多人会停滞不不敢止足不前的一个
点。那我想要顺着这个问题来问，那他们最常问的比如说具体的那个句子，像你刚才说他们可能想要尝试些什么呢，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问别人。或者是怎么做，你通常比如说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问你的，那你是怎么回应的？
大部分是私讯，对，因为这种东西他们可能当面跟我讲应该会觉得
害羞，
对，会害羞，他们都是私讯问，那通常都是问的蛮委婉的，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在问的时候他们其实只说我可能想要被绑或者我想要被调教，可是再更多呢其实很多并我想他们可能都还没接触过啦，所以其实他们对于这方面的了解是还蛮有限的，大部分都是片段或者看几个影片，借由影片来去了解，可是其实一个影片你知道它可能成分元素很多，有可能包含就是你说调教有捆绑或者是什么，或者像后面一些羞辱啦，言语羞辱等等，这种就是非常，其实在了解以后你会知道它其实分很多不同的方面，对，可是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调教，这就是一个调教，所以我想要被调教。
哦，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他们的调教的想象就是它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玩法，然后他就把它统称叫调教，然后来问你说我该怎么去做，然后你来去有点像是去理解他们到底是想要做哪些事情这样子。
然后我再看说那也许 有哪些认识的人，或者是如果他们先想要比较公开，可能就会说，哎，可以去 CD 室，或者说他们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或主题，有可能就说，哎，那也许我有些朋友，我朋友的朋友可以帮忙，就是他做自我探索。
那你在听到他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这样问，是因为他们有一些担心嘛，所以才会提问嘛。那你觉得他们的担心，除了怕冒犯别人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
有没有提过什么具体的？
对啊，比如说会不会怕受伤啊，或者是说会被那种仙人跳啊？我不确定啦，但我听过很多仙人跳的故事。
我也有，
对，我有听过一些。我觉得应该，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比较资讯可能比较开放，所以我倒觉得你说那种什么太负面，我想应该是还好，因为毕竟这个社群其实也算某种程度上也算蛮成熟的。对，我觉得大部分就是说不就是害羞吧。然后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切入而已，我觉得倒没有什么过多的担忧，对，顶多是还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其实只觉得像我说嘛，他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整套，然后他们也可能或者他这一套他们所看到那一套不见得他所有都喜欢，他可能会喜欢里面某几个元素，可是也许有几个元素是他们不太能接受或不太喜欢的，导致他会说，哎，我想要被调教，是不是就会变一整套全部都来？
你说套装裙子？
对对对，因为他们不懂，他们不懂可以是可以选择，或者可以去分辨，说你哪些是自己要，哪些是自己不行的。
哦，
对，应该说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在我的立场上，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奴嘛，那再加上我自己在我推特上可能有分享过，所以如果是来跟我询问的人，大部分是比较偏奴，但也有主啦。但是奴的部分他的问题比较多的想象可能是比方说例如说调教行为他最后的结束方式是一定要有性的吗？比方说我不喜欢性，或是说啊，当然也有比较厉害，他可能哦我喜欢强暴，那这是不是一定调教里面就是会有这一项？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其实每个人就是可能随着他想要参与的角色的不同，他会有的想象也不太一样啦。
我这边的话我是可以提供一些关于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要当主人，因为我自己有在培训助手嘛，那些助手其实蛮多，我筛选的条件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希望他是个新手，因为老手来我这里，我实在我不知道我要教他什么东西。
哦，对啊，你们还要去对说你会什么，你不会什么？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针对，就是因为这几次小吉提出来了嘛，那我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小吉你会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资讯，是可以帮助你去解决那些像提出这种问题的烦恼？对对对，因为我跟梁平已经是老屁股了，我们距离有点遥远，我们都是直接就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我们自己的作品或者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我们的资源，
对对，让他们知道或者让他们去接触，
因为我们是经验者，可是你可能是中介者，那你会觉得你需要知道怎么样的 information 可以，
我这边想要帮小吉加一个广告，就是哎，你这样有收费吗？
我说中介，
我说是中介，不是，对，我不知道小姐妹提供这样的服务嘛，这样那中介这部分有收费吗？
没有啦，
应该是没有。
你说我其实因为我自己有认识一些朋友，所以当然我可能就会去转介，可是我觉得那是当然前提是因为那是我的朋友来找我问，对，那我比较好奇的说，如果今天他可能没有什么资源，他身旁完全没有人去接触这一块的话，你们会给予什么样的建议？
没有
朋友，
我先为他默哀三秒钟。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圈子的朋友吧，或者也许就算有在实行，但
应该说他没有出这个柜，
对啊，
他没
有
看到，
就算
有
人在实，你也不会跟啊，你是例外啦，啊，Kenna 是例外，好不好？
我后来也差不多了，
就是调教师，
我后来也差不多，对。
可是不是所有人在有在玩，他都会到处说，哎，我是主，或者我是奴，或者我是哪一块？不是所有人都一定会什么都到处宣传嘛？
毕竟要有这个勇气，真的也是要有一点经验之后。那我觉得，比方说，我可能也是到将近要三以后，我才有这么自信的去告诉别人说啊，我就是个 slave。那我觉得搞不好有些人可能二十几岁成年以后就可以打开这个门，但他却找不到路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就像有什么，像以你们角度来说，当然你说去看一些推特，或者是我不知道，好像他们在推特，可能是看到就有一些主或奴在推特上的话，那如果他们想要去跟他们询问，因为也许他们那个推主的主题或者是玩法是他们有兴趣的，那以你们角度来说，你们因为你们身为你们两个都有在经营，那你们觉得如果今天有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来跟你们询问，可能
有没有什么 tips， 就是他可能需要
注意一些，比较不会得罪你，或者可能要从哪方面去切入，可能你们会希望说，或许他们就表达说，哎，他喜欢你的哪一部影片，或者是他哪个元素，就是因为就我角度是他们可能通常会不知道怎么去开口嘛，那你们的话会希望他们怎么样的方式跟你们问，你们会愿意去引导他们，或是跟他们说怎么去就是了解或者是进入这个圈子？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的立场应该比较偏农，所以我能给的应该是，如果农要去找主的部分，那我觉得 Kenna 的部分可能比较偏向，如果说有主想要让他调教或想要去 touch 这块的话，需要跟主做到的一些注意啦。那如果说先从我这边的想法的话，我会觉得可能就像现在有些圈内的交友软体一样，我觉得应该最基本的部分应该比较没有问题的是，我想还是先附上一个照片嘛，就是有一个清楚的脸照，不要戴口罩，然后可能就是对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或是
我看到小吉露出了脸，那个疑问的脸孔，我知道小吉想要问什么，应该是想要问说，就是如果他本身是一个很有戒心，或者是他，就是我可能不，比如说我想要玩调教，然后我应该是小吉应该是要问这个，如果不是你，大家在跟我打断，就是。对，他刚才那个疑问刚好是你说副脸照的时候，突然一个表，因为观众听听众听不看不到我们那个表情，小吉是突然就是。眼睛睁大了一下，
哦，他连怎么开口都不敢，就他直接就是
给
你照片。
我觉得小吉应该是担心的是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比如说没有资源或者没有自信，或者是会有一些人身安全的担忧，会曝光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直接丢一张脸照，他可能会很多的担忧。对，我觉得他小吉刚才露出来是那个样子，所以我这边的话，我这边的基本上都是会。我觉得反正都一定是先从文字开始嘛，不管是私讯或者是传声音，但很少人会传声音啦，大部分都是用文字。
是，
那我觉得那个文字上面呢，就是用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来想，如果你今天假设你要去应征一间公司，你一定会是毕恭毕敬很认真的写那些东西，你一定会写清楚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
对，或者是你要干嘛干嘛这些东西，或者是你会把你的目的讲清楚，比如说像小吉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很想要接触，或者是他可能知道了一两样东西，但是他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是不是要全套都要接受，还是说一定会
一
零吗，还是干嘛干嘛之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先把那个原因讲出来，比如说你真的是很想要接触调教，但是你不得其门而入，但是你会来找我，比如说我来今天，比如说我来敲良品好了，一定是因为他看过良品一些东西，所以想要才会来敲他嘛。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讲一句话，不是一定啦，就是先赞美对方。比如说我真的很看到你的东西，我真的很喜欢，
我很有感觉。
对，你一定要先做一点点功课，哪怕是就像你投履历一样，你一定是会先做一点点功课才会。
他们公司的了解嘛，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用投履历的这个心态去写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至少我是一个可能要面试的人，或者是我想要跟你做接触，或是我要介绍一些东西给你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至少。我被先尊重了，
对，
对，我觉得我是可以提供一些价值的，所以你来找我，对，而不是 说
你信任我，
对，而不是说就传了一堆有的没的东西，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
有些会变大灾，就他砸一堆问题过来，可是一开始如果可能说，哎，我看过你哪时候的哪一部影片，然后我很喜欢他哪些元素，对，可是我对这块不太了解，那有一些问题可不可以请问，就用类似这样的方式去开头，
这样就很 OK 啊，他不用投，不一定要丢照片，我也觉得哦，好，我可以有时间我就会回他，对，至少我觉得这样会是这个样子，然后良品可以继续，
好，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可能一开始，我首先我觉得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象了，你会对这方面产生兴趣，很大部分可能是你看到了某个影片，或是某一段你有兴趣的 SN 的剧情，那时候当时你可能是比较 horny 的状态，但其实 SN 这件事情不管是主或是奴，它其实都是一件很重视安全跟一件很专业的事情，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探索这个圈的时候，不要在你正后你的时候，会建议你先解决掉当下那个情境之后，
真的真的这很重要，
就是
不要在你准备考考的时候然后传讯息给我们，你只会传一些
可能你当时你会在你很解放或的状态会去拍下一些可能你可能清醒之后后悔莫及的照片，或讲出一些可能你后悔想收回来的话，但那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能会为自己或对方都失去一个很美好的相遇机会啦，会建议稍事冷静之后，可能就像刚刚 Kenta 讲的，你可以去，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也是对这个有感觉的话，你应该也不会是看这么随意的看到就开始敲他，可能也会稍微爬一下他过往的文章，发现哦，他可能真的对这个项目特别有几次的经验，那你可以先从你喜欢的那些，你不知道怎么夸奖他，也怕夸奖反而变成人家的雷点，你可以先跟他说，我们很喜欢你那部的什么什么部分，那总共同的兴趣总是比较不会有问题，那也适时的聊天，就是抛接球嘛，就是你抛给对方，那看对方怎么回应，你再顺着他的话接下去讨论应该会比较好。
然后顺便提到刚刚良平讲的，就是你在爬他的文的时候，如果你又有色色的感觉的时候，请先把解决你色色的部分，冷静之后再来私讯。
因为真的你稍有经验之后，你会发现你应该也不会希望调教你的人是在他很火你的时候，也会希望他是了解过你，冷静的知道你的底线或什么的。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哦。
欸，我没考虑过所谓的在很 horny 的情况下去了解对方的喜好，很可能会歪掉这种状况。是这样
说吗？就像是你去应征一间公司的时候，你不会在很 horny 的时候。
对啊，因为你很 horny， 你就会很执着于你现在想要解放这个 horny。
对，你只会顾及到你自己，
你只会顾到你自己，
其实你不会想要，很少人会在你很
有欲望
的
时候还可以去顾到
对
方。对，
很少人可以这个样子。你就光自己想象你自己在很想要靠靠或是快要射的时候，你会想到其他人吗？
没有，你只会想到你自己。
我就问你们会想到其他人吗？
不，你就想到你自己。
如果真的跟听众里面有这样子的人呢，请私讯我，谢谢。
请帮我留言。
对，请留言。
我要认识你。
我想很想很想认识
很想认识你。
我可以帮你调教。
好了，两位够了。
对。但这个就是比较像是我们可以先给一些新手们，像小吉刚才讲的怎么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建议啦，就我们觉得这是比较具体，是比较容易做到
的。而且因为我觉得一般状况你可能也不会觉得说，因为就像可能我知道有些人用不代表所有人，有些人用交友软体可能就是哦你很 horny， 你现在要解决这一发，那像这个人蛮帅，要不要约。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以为 SN 就只是可能解放性欲望的一种模组，但其实他如果有参考如果想了解可以参考 Kenta 之前的节目，就其实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很需要双方的信任，它真的建立于信任，那信任绝对不是 horny 的时候适合建立的一件心理活动哦。真的。
然后这边刚才补充良平讲的那件事情，就是调教这件，刚才良平讲到那个交友软体，我一直被洗脑，交友软体在敲有些人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性需求，
对
对，或者是有些人是来交友，都有很多目的啦。
对，
但如果你今天是要来找调教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光想象调教，它基本上是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它是一个权力游戏。
哦，对对，
调教的说，你不管玩什么，调教就是一个权力游戏，
多多少少有权力不对。
那权力游戏的话，通常都会有一些上下的关系，所以才叫权力嘛。
对了，
那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想要被调教，就是你是不一定你是有奴的认同，但是你想要被玩、被绑。或者是被打巴掌 anyway 就是被施语的那一方的时候、你光想象如果你今天没有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之下，你会想给人家赏巴掌吗？
除了你很 horny 的时候之外，你应该不会。
对，就是应该是不会。但是为什么说要在那个平静冷静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你说你的理性的脑袋才会醒来，不会被小头占据了大头，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比较容易谈那个界限，
真的
那个安全的界限。因为没有人会希望在调教的时候就是发生到自己身体很不舒服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这样 horny 的时候，你对你的耐受度的判断会失准，你会以为你因为你就很 horny 嘛，你就现在很想要，那可能就算你可能会觉得哦其实我什么都可以，但没有，其实你真的被定在那边的时候，其实你是不行的，但已经太迟了，可能会失去很多美好相遇的机会。
而且这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那些所谓的辛酸史，就是从这里来的。
真的
血泪史辛酸史就是从这里来
的。真
的
就是这里来的。
如果你在很 horny 的时候去邀请别人，或是被邀请，或者答应别人做调教这件事情，然后重点是你还没有什么任何沟通，没有任何理性沟通那件事情、你只是想要解决你 horny 的那一段，大家自求多福。然后我们等下会分享一下我们血泪史。
对啦，真的这听了真的是很有感慨。
那我蛮好奇的，像我刚刚提到，因为我最直接想到的可能像你可以从推特主的一些地方找，因为我自己的话有在一些像交友软体上看到有人在说，就是可能想要约调教啊，就很直接上就会提到。对，那在你们来看的话 ，OK， 推特是最直接，通常自己的作品会放上去。那其他的话，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经营的管道啊，或者是模式呢？有
说认识人的这，
就是如果他们想要接触调教这一块，可能想要找主找奴之类的。
找像你这样的中介者啊，
对啦，朋友当然也是
老友这样子。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的，就即使你可能还没有想要出这个柜子，或者是你可能只是有这个想法，但是你还没有真的打算踏进来。比如说你只是想要刚才讲的，比如说想要被赏赏巴掌、想要知道那个感觉，或者是你想要被人家稍微踩个屌
、
但不是说你想要任何人都是踩你的屌嘛、只是你只是有那个感觉的
时候，有那个感觉、
那有一件事情真的可以做，就即使你朋友 你不知道你身边朋友有没有 SN 圈，但你一定有朋友吧？
对，
请就是大家先珍惜自己的身边的朋友，而且是找真的值得信任的朋友，就是你先去测试这个朋友、或者这个团体、他对于性的开放这个，就是对，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旁敲侧击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些啊，我最近看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哎，最近什么什么什么
电影啊，
或是你就说强者我朋友最近发生了什么
事情，强者我朋友，
想说我很好奇这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就随便拖一个朋友下水，但是是用一个虚拟的朋友，
对，
然后讲这件事情，就是来做一个试水温，先试试看他们可以讲到什么样的话，
你的人际圈有没有这方面的。就是性气质，或是
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像我自己刚开始，是因为我为什么一进来这圈子我可以直接讲，是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同志咨询热线当义工，然后同志咨询热线最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那边
有人来问这个，
没有，那是百无禁忌的地方你在那边讲大家都是很
他们有什么没有听过的
对，大家都很乐于倾听你的生命故事，不管是你那个生命故事是还没发生的故事还是已经发生的故事所以我就在那个很安全的状态之下去讲，是因为我知道我生活的那个圈子里面的朋友都可以
接受、
对，所以你如果你自己本身会有些担忧的话，你可以先去试水，不一定要说啊，我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自己会有担忧的话，
其实我觉得保护好自己还是最重要的，
对，而且真的当你真的开了这个话题，你真的知道那个团体里面有人可以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真的我要给大家洗脑这件事情，你要相信你身边的朋友一定也有这样子的人，他在等待着人开口，
善的循环，
对，因为不然你们不会物以类聚，一定有这样子的人，
真的，
对，因为当我刚开始刚开口的时候，我一讲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呢，我身边朋友一个一个跟我讲说他们自己也有在尝试一些东西，然后他们也不得其门而入，或者是他们知道一些管道，但是会比如说可能在那个时候十几年前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可能知道梁平这一号人物，然后说啊，可是啊小吉我该怎么办，我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想要找梁平来比如说学习调教或是干嘛的，但是我需要有一个人带着我去做，或是要帮我壮胆，然后如果你这个团体里面有一个朋友也是比如说他是尺度也比较大的，但他不一定要玩，你可以邀请他来陪你去做这件事情，如果 你知道你的朋友里面有这样子的人的时候，请好好把握，他是你生命中的知己。
应该说这个部分我真的是想要分享一下，虽然这个可能会泄露我的年纪了，但就是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最极端的，但可能我也稍微偏极端那一边。曾经距今十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相信过这个世上会在那种情境那种性癖上感到愉悦的人就只有我觉得我是一个 monster， 对，就是我觉得我是个变态，我这辈子就是没有救了，但结果就是直到我大概将二十几岁成年以后，我比较稍微的向身边的朋友透露这件事情之后，哇，大家都有呢
真的大家都有，而且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在我过去的职场上面啊，我都是有出柜的状态，然后呢即便我是在异性恋的公司里面，当我这样试水温之后，我知道有些人可以讲了之后，当我讲了这件事情之后，你知道我同事的妈妈就会说啊，我跟我老公又，然后我说拜托你不要跟我讲，你老公我平常都会看到他，不要这样子，
不
我觉得好像不舒服，而且你小孩我也认识
我觉得好赤裸，
对对，就是你要知道，就真的是 不一定是同志圈，你身边的朋友一定多多少少也有人会有这样子的，可能很难以启齿或开口，
性是很健康的事情，真的，
对对，所以真的试水温，然后真的朋友有一些人真的可以比较能接受，不一定他真的要尝试，或者是他还在准备要不要跟你出这个柜子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假设，
真的，
当你假设你身边人其实都是 SN 圈的潜在因子，
或者是你可以，如果你真的是比较保护自己，你现在年纪还比较轻的话，你可以说哦，我有一个强者我朋友跟我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我刚好没有这个经验，那
对，那我要怎么帮助他，
就在一个社交的场合上就是抛出这样的球，然后你就会发现诶，其实先找找看有没有能信任，如果真的没有的话，至少先从同好开始找起嘛，
对，真的是可以用这种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帮助朋友的心情，然后来去解决这个疑问，来试试朋友的水温，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的，
说不定在你的社交圈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正在他还跟你一样身在同样的夜晚中同样的煎熬，
或者是 你那个团体里面就有下一个良品，
或者是就你的下一个 master
天哪，我有种就是你们两个就我觉得是因为你们接触的圈就是 在这个圈子踏很久，所以你们会很放，你们对你们来说这样子是一个，当然我觉得可能很有经验的过来人，其实会对于这方面真的是他其实没有那么的难以启齿，也是很 OK 很自然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新手来说，这找身旁可能有，我觉得可能稍微一点也许没有那么容易啦，但所以、嗯、但我当然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就你们说的就是跟身旁朋友提也许是一个可能性，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有些人光是跟朋友聊性，先不要聊到调教好了，我觉得搞不好对他们来而言聊性都可能有点难以启齿，我觉得这是叫、嗯、当然要看每个人自己去斟酌啦。
嗯，我懂，因为其实我也有过这个时候啦，我小时候。
那我另外蛮好奇的，热线有，就是热线的话，会有人打电话进去问这种事吗？嗯，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的人，如果里面朋友有提出这样的提问的时候，我自己的经验啦，就是热线的那些小组工作小组的伙伴们，其实他们都很乐于去听，我觉得光是先愿意听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对
了，因为这就是一个支持
接纳、啊、
对，然后你听完之后，如果他们听完之后他们会愿意听，通常都是因为关心你、
嗯、
或者是觉得可能这里面有什么事情他们是可以帮忙的，
嗯，
对，他们才会愿意听嘛，就像是你会倾听朋友一定是因为你关心他或者想要帮助他，
嗯，
那你听完这些东西之后，其实朋友都会给一些想法或者建议，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是我刚踏进这个圈子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一直很想要学一些东西，尤其是那时候我在学捆绑、嗯、那你知道捆绑我不可能找我家人来绑嘛，那太奇怪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热线的朋友们就说，我就是 我在学这件事情，有没有人可以当我的 model 来做这件事情，但因为这是只是绑，没有没有比如说真的
说性方面的接触，
就没有直接碰到性器官、
嗯、
或是裸体这件事情、
嗯、对，
所以刚才小吉刚才讲到就是朋友圈里面没有就是可以讨论这件事情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啊还没有在接触 SN 之前啊，我的性的那个开发，就是我对于性为什么会，因为我在成为调教者之前我的性已经算是很开发的，但是在那个之前我是比较封闭的、嗯、但是我之所以会这样开发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也是要给所有想要尝试这一个圈子领域的任何人的一个建议，就是你一定要主动，那个主动就是你一定要是你愿意，而不是你一直被推着去做某件事情，因为当你主动的时候你会开始搜寻一些资源、
嗯、
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影片啊、哦、或者什么之类的，你会开始认识一些人，包括刚才讲的那些找那些推特组啊或什么之类，代表是你已经有动机了嘛，然后你在采取行动了，这些都是行动的
出自于你的意愿啊，
对对对，这真的是你要主动，包含是你真的要去真的要认识一个实际的人的时候，
嗯，
那你一定是要跨出一个东西嘛，
对，
对，你没办法一直停在一个地方，好像就是要等着大家来解答你，我觉得这是大家需要有一个很基本，就像是你想要认识朋友你一定是要主动嘛，对，而不是一直在一个圈子里面等着朋友来找你，
应该说我觉得当然真的是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在底线上先学会第一件事情是保护自己，第二件事情是礼貌，但你具备了这两个起点的条件你才能够踏进新手村，新手村的开始就像跟他讲的就是主动，但主动之前先准备你的安全跟礼貌，
真的真的真的，但我相信前面这两个东西大家应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一定是要跟调教或性有关，就是你们已经可以学会的了，
或者是如果真的是刚踏进来可以参考 Ken 他前几季的节目，他应该像有一集我有分享过，就是像之前应该很多人都有分享过，你可以挑挑看你比较有兴趣的方向听，先听听看，就是总好过你一无所知的撞进去就会得罪人，或者说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好的机会，关上一个美好的性癖大门，是不是？
对，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关于比较属于心理层面的东西，就是准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很多新手们不管是主人或者是奴来找我或者是就是想要学这些东西的人，他们很常会问，新人会很常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那个开始是已经是要入手做某件 SN 里面的某件事情，比如说捆绑啊，玩一些某些项目专特定项目，或者是他想要开始要收奴，那怎么跟奴建立关系，怎么沟通，这样子就已经实际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需要大家去做的，就是之前梁平在我之前前面几集第三季里面有一季，我到时候 再把那个节目资讯放在那个
下面
叙述栏里面大家自己去找，就是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你怎么先知道自己的喜好这件事情，这个喜好不是是说我要对别人做什么，就是说什么事情让你开心，对，你一定有想象嘛，比如说你会有这个动机是因为你觉得那个东西可以带给你快乐， 你才会有那个动机。那那个动机是什么？大家要先去回想一下，一定有那个原因的。
嗯，
比如说你可能是看了刚才讲的，比如说看到某个影片、某个故事，或者是某个东西，或者是听到某个人讲某个东西的时候，你特别有感觉。那先把那些东西写下来、记下来，你一定会想起这个东西的。嗯、因为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它是会一个很重要的起始点。你从那个地方开始去着手，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具体。比如说你可能是一开始对于，比如说你可能听到，比如说我可能假设我可能听到，比如说我可能我们三个在那边，假设我们三个是就是一般的状态的时候、
嗯、
一般状态的时候，
你
知道我们三个聚在一起好像没有一个一般的状态。我们假设我们三个是就是一般人一般人一般人，就是没有什么接触 SN 这样子的话、
嗯、
假设今天可能在聊天的时候，我可能在分享说啊，我被人家就是跟我被我的炮友就是玩屌玩得很开心啊，但那个我、
嗯、
但是我描述那个状况不是一般的打手枪，
嗯，
而是指他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可能会拍打我的屌，
嗯嗯，
对，或者是用脚踩我的屌之类的事、
嗯、
我可能跟我的闺蜜，比如说我跟梁平跟那个小吉讲、嗯、他们是我闺蜜，我讲这件事情、
嗯、
然后小吉没有讲任何话，但小吉心里面觉得很激动、
嗯、哦，太兴奋了、哦、
对，所以你可能才开始会想要去尝试嘛，
开始查这种影片，
是有这样类似这样的点、哦、你才会想要去尝试，
是，
那你一定有，就是那个点就是你一开始的，对，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嗯、所以我觉得当你自己如果还没有打算告诉别人的时候，你先去回想那个起始点是什么，
那个点是什么、嗯、
对对，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起始点，因为那个是为什么你会踏上这条路的一个原因，
对
对，
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开始发散，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而不是就是说
是
今天有一个故事告诉我，就像新闻这样跑过去，然后说有一个叫做 BDSN 的，然后你就说我对 BDSN 非常有兴趣，应该不会吧？
这
应该不会吧？
这太神奇了！
告诉我，拜托，
请在下方留言。
对，请在下方留言，或者投稿到我的信箱里面。我想认识你。反正说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人，一定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或是一个刺激，你才会想要跨出你原本的圈子嘛，
或是打开你的想象。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会是这个样子。
那个 point，
嗯，所以实际要玩什么的话，就是会比较好跟人家沟通了。比如说你今天在找某个人，或者是跟朋友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把你的问题改写一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啊，我强制我朋友说他之前找了一个 人玩他屌玩得好开心哦，但是因为那个人已经离开了，比如说可能是前男友好了，
嗯，
好，对，这不可以再找我前男友帮我考考嘛，因为你、嗯、就是已经有
你们已经分手了，
对对对，那我要怎么就是他比如说他有这样的需求，然后他来问我，我该怎么办，就 跟朋友这样讲啊，对，
我该给他什么建议，
对啊，但他还想找我，我该怎么办，这样之类的，就是各种假设、
嗯、
其实这些假设的目的其实是除了第一个是试水温之外、
嗯、
就是试试看朋友们的那个
可以接受的程度，
对，接受度之外，另外一个其实也是让你自己学习怎么去跟人家说这件事情，因为你总有一天你要开口说的，就比如说你真的遇到一个主人或一个奴的时候，你总是要开口说你喜欢玩什么吧，或者是你想要玩什么吧，
对，
而不是一直在等着对方说我要什么，所以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有的时候你很害怕的时候，说不定你有一天真的鼓起勇气学会说的那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件打从心底很兴奋的事情，
对，真的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那你刚才讲那个声音我可能要放大一点太小声了，
比较色情要小心一点，
好好好好好，
那像刚刚那样讲的话，他们如果可能是找到一些自己的可能他们对他们说会有一些喜好的点啊项目之后，那他们可能去找人聊，那这样的话接下来呢，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就是接下来可能建议，或者说以你们的角度，如果有人这样子问，你们可能会怎么去，就是要怎么再进一步去讨论，或者说你们过去有什么样的经验，
嗯，
是可以分享给这些就是听众去聊去尝试，或者是
你是说就是比如说更了解自己身体，或者是真的要采取行动，或者是怎么样避开一些雷区之类的这种经验吗？
接下来的步骤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首先最重要就刚刚提到，我们先撇开哄你，你回复了理性之后，那我会觉得首先就是先建议你稍微了解了对方的喜好，或者是说这个部分，你跟对方在 我觉得两个人在共同兴趣的讨论上的时候，应该会有其他的相关联的地方可以引起讨论。 那我觉得这跟一般交友是一样，那你们两个只要聊得来的话，我觉得可以慢慢进入到就是你可以去跟对方讨论说你这个我每个人的角色认同可能不太一样，但如果你找这个人你很明确的知道说，而且我其实觉得有时候不限定要找，比方说你是奴一定要找主你才可以去跟他聊天，有时候如果说是这个奴他的玩法其实跟你有兴奋的点是一样的，其实说不定这个奴如果你们可以聊得来的话，他说不定也可以帮你介绍合适的主人，或者说就是我觉得交友这件事情是我会建议比较开放一点，比较不要有所谓的限制说角色定位啊，或者说你只目的性的去找你想要找到的方向，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就是你今天这样去询问到的就是总有一天有一天也会有人会帮助到你的这个状况，应该这样讲。
然后我顺着那个良平讲的那件事情，就是真的一开始你先不用急着限定自己是一定是一个主或奴的角色，反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去探索，就像是你想要去了解这些东西，如果你当一开始你去限制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东西就 没办法去开发了，或者去了解，
很可惜，
对，那
真的
很可惜。对，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就是我一开始其实我也是主奴都可以的，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虽然后来大家据大家所知还有据我所知我的确都是在走主人这条路上但别忘记大家我还是有一半有奴的灵魂好吗，只是下面人会来找我而已就是说我说的是那个找有人要当我主人这件事情。然后呢刚才良平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有点像做中学这件事情，
嗯，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即便啊你可能一开始你可能还是会对于找一些名人，
嗯，
或者是说台面上可能有放自己作品的人，先不管那个人多少人之后，那是有放作品的人，你想要跟他接触之前或许你有一些担忧。那像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来说，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也是从交友软体开始约调教的，
是
我一开始其实也是这样子，对。然后像我跟你认识也是从
不是聊天室吗？
聊天室啊，
哦哦，那个时候不是交友软体吧，应该是聊天室吧，
就聊天室啊，
我真的很遗憾，那聊天室倒掉了。
那聊天室对我来说，那也是交友软体啊。
哦，不好意思，
对我来说那也是交友软体。对对对，就是也是透过网络上跟一个陌生人认识嘛。对，但是我自己另外的经验是，我自己在我的那个那时候我是用，忘记是现在大家都用什么软体啊，我不知道。但那个时候我是用好像应该是 Jack D 吧，反正这类似是这样的软体。对，我知道上面有写，就是我有打那个标注，然后对
hashtag，
然后写说。新手之类的，然后想要就是在练捆绑这样子，嗯，我就这样写，然后真的有人来问我说，欸，你是这样，就是你是怎么绑的，对，就来跟我这样聊，然后我就跟他真的在网络上面就线上那边聊，然后就跟他说，哦，就是绑啊绑起来这样子，然后会拍一些照片，然后但是不露脸啊，对，我就这样讲，然后对方就是说，嗯，哦好啊可以来试试看，他就是我第一个调，欸，算调教吗，就是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他来到我住的地方，然后就他坐在椅子上，我就把他绑起来，就是还在练习这样绑起来，绑完之后我拍了一些照片之后呢，我们就很尴尬的，而且那时候没有戴眼罩，就是什么都没有，他就是睁开眼睛可以看着我在干嘛，因为我就是想要找人练习，然后他也只是跟我讲说他可以被绑，
嗯，
我们就只是知道这个样子，
然后
就跟约炮一样说，哎，你是一还是零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然后怎么进行都不知道，
尴尬，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做完，不是做完了，就是绑完之后拍完照之后，我就很尴尬的在看着，就在闲聊，我们就在闲聊。
现在要干嘛？
对，然后他就跟我聊说什么，我怎么会学这些东西啊？我说就兴趣啊，想要学习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突然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你……”我在想起，我突然想起来那些画面。那时候他就讲说：“那你要不要就是我脱掉，然后你再拍再绑一次，然后这样子。”然后我说：“好啊。”然后那时候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学生吧，我很单纯，然后我说好，我说他就脱掉，然后只 穿一条内裤，三角内裤，然后就绑在椅子上面这样子，然后同样的姿势，然后我就拍，然后我就发现他勃起了
美好的瞬间，
我发现他勃起了，然后他就这样看，他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回忆起来，他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暗示。从他说他脱衣服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我就是我很后来，我觉得是很后面的时候我才发现到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一步一步，就对方在一步一步引导我，嗯，对，他就说，他说那你要不要把它掏出来？就是他说我可以掏出来，就是对，他说你要不要这样拍？也许会你有什么
比较有感觉？
对对对，然后。我说好啊那多单纯啊
好单纯啊
超单纯的
我感受到了
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这样拍，但是当我真的在做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也有反应了，
真的是，
但是这些都是在我们在聊天之前没有发生、没有预期到的事情。对，所以他其实就是我们就只是讲了一个我们基本要做的事，就只是这样。对，然后我们就这样自然发展、自然发展。然后后来就是是这个人教我怎么第一次帮人家打手枪。我说打手枪是控色啦，那时候叫后来叫控色嘛。对，就是抓那个感觉，因为他每次说他有感觉的时候，我就会停手。
嗯。
他就说停，停，我快射，我快射，我就知道说我需要停一下。我为什么会需要？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好像应该，我好像就觉得好像应该再延长一点点时间。然后跟我说快射了，嗯，就稍微停一下。
他应该不是说要射了，他说是快射了。
他说快射了，我就稍微停一下。对，然后，但你因为你握着他嘛，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他现在在慢慢消退了。
对，
然后你就知道可以再继续，
可以再继续，
然后又有感觉，然后停一下。这就是控色了嘛？
对对对，yes yes yes。
对，然后几次之后，他就真的就喷，就一碰就是，因为那个时间越来越短，就喷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即便你是个新手的，就不那时候我还没有认定自己是主人，我只是觉得就是我只想要练绑这件事情，
一个练神呐。
对，只是后来发现说，原来对方有这样的需求，然后我自己也开心。
嗯，
那我们就在我们两个看起来当下应该都是彼此同意。发生这件事情的地方，就知情同意理性这件事情，
知情同意理性，
对对，这个基本原则之下发生的，就是很自然的发生的，对。然后我们就这样发生了，所以后来的越来越多的调教，其实我就会知道说，原来是那些沟通，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些，就是到底要怎么做的那个流程。有时候其实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讲的那么明白的时候，你会就会陷入我刚才那样尴尬，但你也可以想，你也可以享受这种不期而遇的惊喜啦。但是后来我发现是，欸，其实越来蛮多人他们都是不开口讲的。
什么意思？不开口讲，
就像是，那個，
期待对方做吗？还是说是现场才，
欸？就有些人很害羞，我们这样讲好了。有些人很害羞，他不会直接讲说我就是想要干嘛，
或是他还不够信任，那个信任还没堆到那里。
对。所以他还在试那个水温，就对方也在试这个水温。然后他其实没有一开始就跟我讲说，哦，我就是想玩控色，我就是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当我后来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人，就在软体上面啊，或者身边的一些朋友来跟我说要想来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的确都会真的先绑完。然后后来就学会了一件事情，我就问说，那你还想要做些什么吗？
对，这个也是，
如果对方不开口我就来开口嘛，因为代表我自己也想要做些什么事情，
对，
我才会这样开口。
对对对，
其实这也是一整个邀请的，
对，是一个邀请。
对对对，然后只是后来越来越久之后，我就发现说，因为我自己越来越拍越多东西了，比如说照片啊，或者是一些文字的作品这样子，我越来越久又累积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可以跟大家讲清楚了。
嗯，
就是说啊，我可以接受玩些什么东西。嗯，对，或者是说你想要做些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跟我讲。
对，应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随着后来我比较有了经验之后，就是我觉得像 Kenna 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其实我遇过蛮多次的，而且有些时候可能是不要说觉得只有奴的角色这样，可能很多主也是，他可能也是像 Kenna 讲的，可能一开始他可能就是他对绳子有兴趣，他对束缚有兴趣，但真的发生之后他发现，诶，可能你的身体反应很好，或者说我自己有过经验啦，那也有人跟我提过类似的状况，就是说可能到现场之后，诶，你发现他其他的兴趣，或者说他专长的项目其实你也是有兴趣的，但因为你们原本是两个陌生人，你们可能连照片都没有看过，但是你们见面了之后，你们有了信任的堆叠，那堆到了那里再加上一个情侣的流动，所以你觉得你可以在今天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因为你信任这个人。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就是且战且走这种状况，我觉得在初期是也是一个方式。当然如果说像Kenna讲，后来我们比较有经验就已经有了一个比较，你可以在一开始就告诉对方说，诶，我是可以开发的，或者说我的大概范围在哪里。那我觉得最主要是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一个没有在情欲这条路上都是比较害羞比较没有自信，其实有时候你鼓起勇气多一点点，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你自己可能是冒犯了对方或什么，但其实你多一点点的主动，其实可能可以打开彼此的一个信任的开关啦，应该这样讲。
嗯，而且刚才那个例子里面其实也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对方其实可能有一些期待，他在等人开口，
对，他也会，
对，那也许我们自己就可以当那个破冰者，
破冰者，对
对，或者是我们可以就是
邀请者，
或者是你就是那个害羞的那个人，那你可不可以把那个暗示做得再稍微明显一点点？
对
对，可以用引导的方式， 对，我相信大家应该在很 horny 的时候自然会引导一些事情大家就自然发挥。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良平也有提到，就是在这种信任还没有开始堆叠到足够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每个人都会想要保护好自己，
对，
不管那是隐私上面或是身体安全上面，
对，
各种或是情感方面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总是要开始有一个人先突破一点点，做一些些事情、嗯、那个事情你可以用邀请的方式，比如说你想不想要做某些事情，
是，
或者说我想要做某些事情，你愿意一起做吗？
对，
对，你先把你自己的线或者是说那个开口先讲出来。
应该说这个部分可能就有聊到像我们之前提到，就是可能我觉得就不要说使用手册好，但至少你要先帮自己画好一些底线、嗯、那你让对方知道底线在哪里，底线之外是可尝试还是不可尝试。那如果你明确表达了可尝试的时候，那对方应该就会在不冒犯你的情况下去跟你做一个讨论。那我觉得当今天对方有一些想象，那你陪着他实践，那你一定也搞不好在这个实践过程中你也会有一些想象，那对方就成为了你一个可以陪你实践的对象，他就是一个善的循环。
对，然后这边还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新人啊，就是如果你当你自己还不够清楚自己的底线在哪的时候，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你没讲清楚的时候，你不确定你碰到的那个人他在线上面，就是在网络上面聊天跟他本人，或是他真的开始调教的时候会变另外一个人，你不知道。
嗯，对，
对，这是有一个状况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尝试的东西是一些比较 hardcore 的，就是比较一些重口味的，或是一些比较有风险性的东西的时候，
对对对，是，
我会建议大家，你先把你 horny 先降低一点点，你先解决完之后，
我真的建议你先把它，
对，先把它解决完，
弄掉。
但是你是你自己先解决完，然后再来跟这个人
讨论，再来跟这，对
对，因为当你还没有跟这个人，比如说你想要调教的这个人或被调教的这个人，你不知道你们的彼此的身体界限或安全界限或者信任还不够的时候，你直接要进入到一个很重口味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或者身体安全上面考量的时候，那个线你很难拿捏。就是今天你两个人都很 horny 的时候，
应该说我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说，这条线并不只是为了保护对方，而是为了保护你自己。但我觉得在保护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讲一些很老掉的东西啊，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圈子，尤其是性癖这方面，我觉得你们的相遇真的本身是一个奇迹了，好不好？我觉得说不定你们的在双方都了解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可以发展出一个很愉快的经验，甚至有一个很愉快的人际网络。但是很可能会在你对自己的底线无法掌握，或者说你跟对方说了超越你底线的事情，导致你们的相遇不愉快，那后面会失去了很多机会。
嗯，
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事情。
这是真的，就跟平常交朋友其实蛮接近的，只是我们是可能被绑着的状况下交朋友。
应该说我觉得你被绑的情况下还能够交朋友，这种经验其实很难的。那我会觉得
真的好好把握，
真的好好把握。
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把你绑起来，或是有一个人愿意被你绑起来，然后结束之后你们还可以很开心的，我讲的开心是真的很开心，不是勉强，
不是害怕，
对对对，是真的很开心的。那请你好好把握这段友谊，不管你们之后会不会变成什么种族关系或什么之类的，但请好好把握。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描述，但我自己人生第一次确定在这条路上，真的就是当我就是看不到听不到，然后你完全被绑住的时候，你的感觉不是害怕而是安心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很迷幻的体验。
这个可能比较后面可以再聊。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多迷幻，
好可怕，好可怕。那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来呢？
就都马得，
请大家先把你的 horny 先解决掉。
对不起，我错。
再来思考这件事情。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过程中，其实最重要是要去征询对方的同意嘛。那我也好奇，那假设对方提了一个你觉得是不行的，那直接说不要，会不会？也许对方会不会强硬来，或者是说，就你们有这样一些可能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状况，我觉得可能蛮多的。那这部分你们有什么建议吗？就如果是对方真的不行的，
嗯，
如果对方提一个你不愿意的
东西的话，然后我这边好像有一些，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很多情境可以发生，比如说
其实
今天是在
可能我只能分享我们彼此的经验，
对，就比如说是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只是见到面，
嗯，
对，或者在线上讨论这件事情，对，那如果对方讲了这件事情，那我该怎么样拒绝，或者是对可能会有一些感情上面的一些情感上面或面子上面的问题嘛。另外一个是如果在发生 的过程中、对，比如说你就是被他绑起来，你玩到很嗨，就是你可能是那个被绑起来的，你很嗨很，然后你真的很想要干嘛干嘛的时候，然后突然对方跟你说他就是绕了十个人要来轮抱你，
哦，
那个十个人，那个剩下九个，剩下九个人都在门外面等了，
哇哦，
那你该怎么拒绝？我们来一个极端一点的，虽然我真的有遇过这种事情，
真的假
的？不是我啦，不是我啦，就是我们有安排一些。这个大家在讲，真的在讲，我讲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所以所以很多情境，
对，听起来有点
发生前跟发生中，发生后应该就无所谓了嘛。
嗯，对，
发生前跟发生中，对，像我比较常遇到的是发生前，因为通常来找我的呢，就是
我想稍微打个岔，我们这个部分分前中还有后，因为我刚好后我也想讲一点，所以
好好好，那我讲前好了，
好，你讲前，
中那个我大家再补，就前的这个状况，就是因为事情还没发生，所有的风险都还没发生，就是真正伤害造成的事情都还没发生，顶多就是心理上面不爽而已。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今天是真的这个东西是，就比如说对方开个说，比如说我想要全交你，嗯哼，对，或者是我要找十个强暴你，而且那十个都是你不喜欢的菜。
嗯、哦，你这个太精辟了，
我就直接入重点，我要故意用一些比较
极端的，
就是要拿你不想要的样子。不然，大家有些人会讲说，那如果十个都是我天菜，我可以考虑一下。No， 我们今天就要十个都不想
好了，
对对对，
我准备好了，来吧。
对，所以今天如果是这样的状态之下呢，如果那真的是踩到你的底线的，你也知道这是你的底线。我觉得真的就是直接说我没办法就好了，你直接讲说我没办法，我觉得这句话就很直接的直接拒绝掉，而且是你直接跟他讲说我就是没办法做这件事情，你也可以说我不想要，就是我觉得我没办法。对，那如果对方还在跟你撸，其实你就可以跟这个人直接讲，就是给大家说 no 了，因为代表这个人根本不尊重你。
对啊，
对，如果这个人，而且他如果他在一而再再而三用一些情绪勒索的用词，
对，就是去探你的底线，
代表就算搞不好真的就算你勉强同意，跟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存在。
对
对，
通常都不愿意，因为你心里都在抗拒了，你就不要再去勉强做这件事情，除非这个人是你已经很信任很信任，我说那个很信任是已经可能是接近快好朋友很要好的朋友了，如果他今天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你应该分辨得出来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是不是来逗你？
就是我
分辨得出来。
我个人觉得唯二的例外，除了跟他讲的这种情况下，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你们是有就是臣服的那种属性，他可能是已经跟你结契约的主人，他了解了你的身体心理状态，他确定你可以开发，你为此而兴奋，只是你要突破那个地方的话，就除了这两个情况之外，我觉得都是不尊重你的行为哦。
对对对，这是另外一个。
你
是否
新手来说，就是你感觉不对就
对啊？
但这个应该是已经不是新手了，这应该是老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老手的经验，老手了。这个这之后再讲。
抱歉，抱歉，抱歉，
对，这是发生前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就直接说我没办法，我不愿意。如果对方再跟你撸情了 ，say no， bye。对，
就要知道
世界上有很多可以珍惜你的人，不要找这种人，
真的，
谢谢，也不要找他自己，谢谢，
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发生中的这个状况呢，就我刚才讲的，然后之前有一些工作的经验上面，我们的确是有安排过这样的场景过，对，
嗯，
就对方有提出这样子的
喜好，他想要这个，
对他有提出这样的喜好，对，然后我们就有在想说怎么去设计这件事情。
还真哦，那你们
真的去设计，
你们很客制化哎、欸，这个
就客制化，客制化，就真的去设计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他感受到真的是那种被暴力对待
啊、
哦，对。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知道他可以接受的状态，
嗯，
才去做，
支持理解。
只是在那个过程中，他的确，因为就当你真的在被一些比较痛的感觉对待的时候，一般人都是会反抗的。
嗯，
大多数人啊，
对，
我们今天说，
我们先不讨论愉悦这个属性，
对，我们先不讨论那些少数少数的那些，或者是你本身有很喜欢这种偏好的，嗯、我们讲一般人的状况，就是多少都是会抗拒、会反抗，这是正常的。
是，
那你怎么去拿捏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讲的那个状况是他想要这个服务，嗯、他的确也开口提到这件事，只是他没有料到那天会发生这件事情，他只是有提到，对，然后我们是。想说哦，他既然都提到这件事情，我们就来做
surprise。
对，然后底线我们自己会安排，
嗯，
就当然不会真的他就是什么遍体鳞伤啊这样子，顶多就是赏他几个巴掌，踹他几脚而已，就这样子，嗯、但不会让他置于死地这样子、嗯。所以我们是有已经先设计过这件事情，
好，
然后去掌握那个风险跟强度到哪里，就点到为止就好。
这个要经过很长，各位观众，这个要经过很长时间沟通。
就刚才讲到那个，刚才这种特殊状况呢，基本上呢。前提还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体的极限在哪里，你要知道像我刚才讲到那个发生中会有一些 他本人不想要，
嗯，
因为他没有预期到这件事情，但是他自己心里面想要，哦，这是我，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真的是，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状况会比较像是说，可能是你已经有一些经验的人，
是，
对，你比较知道说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是，
对。但是前提也是一样，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对你做的人，或者是你是要做的那个人，比如说你是要，你是想要被强暴的那个人好了，
是，
或者是你就是要强暴人的那个人，
是，
你能不能先知道彼此的底线，还有什么叫点到为止，
是，
对，这是很基本的东西。
所以就是在约前尽量是把 底线先讲好，
对，而且
如果你有先有想法的话，
对对对，而且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真的可以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带你信任的人来，
对，我刚刚就想讲这个，
啊，如果尤其、嗯，对，尤其是如果你是那个被施予的那个对象，就是你是那个奴或者是被玩的那个对象，真的找一个信任的朋友来是可以的。
应该说这个部分就是，其实我刚刚本来想要觉得，我本来觉得这是不是太题外话，但我觉得我，因为我们刚刚在谈的这个部分，其实它有些界限是很难拿捏的，但我只能提供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像刚刚 Kenna 讲的，我早年的时候，而且我没记错的话，Kenna 就是我第一个做这个实验的人。因为当年那是距离现在也是十来年前了，那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就是很胆小嘛，那我当时的想象可能就仅止于可能就是被绑啊，然后可能会有控色，或者可能我当时可能连鞭打什么都不太了解，但我当时虽然说可能会大大的缩小了你的就是解剖你的路啦，但当时我在约的时候我都有跟对方说我可能需要带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朋友，你能同意吗？那我还是要跟大家说，请大家可以体谅，我觉得首先我们等等应该也会讲到，不只是奴的角色有风险，其实主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这件事情请各位广大的主业，就是首先请各位广大的奴，就是去了解主可以拒绝的，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喜欢一对一，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你们的信任还对不到那里，那你，我觉得我希望双方都不要为这件事情有什么不高兴，或者说因为人对未知都会有恐惧，那还是我们最前提就是就还是希望大家的体验都是好的嘛，那我暂时想不到别的比较好的方法，我都会跟对方提这个要求，那当然很多人会拒绝我，但 Kenta 就是第一个接受我这个要求的人，而且有的人可能就会问说，诶，那你这个朋友他是不脱衣服的吗？还是他会参与吗？他想要当什么角色呢？那我会比较建议，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你告诉对方说我这个朋友就是一个观察者，他就是一个像小迪这样，
找我，
对，就是他完全没有要脱，他也就是他就是只是要确保不会在我蒙眼不能讲话四肢被固定的时候去做出什么被骗成生鱼片的事情，就是之类的。以我自己后来这些年的经验，就是因为我当年是建立了这个模式的人，然后也真的感谢过去曾经陪伴过我的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听这个节目的话，真是跟你说声谢谢，感谢你啊，对。所以后来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后来等我稍微长大成人之后，也有很多人耗尽一生的羞耻，对，来跟我请求这个请求，这有什么问题？姐姐什么没有？就是这种最多了。就是我可能会陪伴他们，一直到，因为他们双方主跟奴的角色，他们信任的对象就是我了。那我会跟他们讲说，我会一直陪伴你们，直到你们有一天跟我说你们俩可以自己约了，那我就不再跟了。而且这件事情是不收费的哦。
因为我那时候
另外一种中介，
哎，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收费，应该要收费。
因为我那时候推跟我同学去调教也是啊，就是因为我原本想说，哦，反正是很算蛮熟的一个调教主，然后想说，哦，就交给他们。但我那个同学说，哎，欸，小吉，你可以陪我在旁边陪我吗？就好啦，那就去吧。对，那后来当然就是他们有一些什么话，一边就帮忙拍照啊什么的。对，但其实我发现他其实在过程中是还蛮享受的。
而且要跟各位补充一下，很多人你以为听这个频道你是局外人吗？不，也许你旁边拍拍照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不知不觉你就硬了
，这倒是真的。
欢迎光临啊！
然后我这边也要，那刚才是讲那个奴的这个角色嘛，怎么去，比如说找朋友来啊。其实对于主人来说，我也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不用去排斥你的奴再带另外一个人来，真的不用，因为刚才讲到，除了是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开发对象之外，另外一个是你可以去问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良品来约我，然后他找了小吉来当那个朋友，来当那观察者这样子，
或是拍照的人，
对不对？那我觉得身为一个主人，你可以再问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问良品说，比如说问良品说，哎，那这个朋友像小吉这样的朋友，他比如说他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他有什么喜好，
对，嗯，对，或者他真的只是个单纯的观察者，
嗯，
那你是可以要主人是可以要求做一些事情的，你可以说，那这个朋友可不可以也脱光？
哦，对对对，有这个我有遇到，
对，可不可以也脱光，不然我会觉得一个人在旁边一直盯着我看
很奇怪，
我那时候是跑到旁边那个客厅去，
就是会有一些状况啊，但是
我也有过这样，
但是这样有一个朋友在，就是奴有一个朋友在，是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是因为奴他会更放松，
对，
他会更信任你做一些事情，你可以再推多一点点东西，比如说原本讨论的东西，他可能是有些东西可能是一些弹性空间的，
对，
他可能，但是因为他可能那些弹性空间是可能一开始做他可能会紧张，但如果有朋友在，他信任的朋友在的时候，他也许愿意，比如说敞开他的大腿。再多做些什么事情之
类的，而且真的我觉得任何的性愉悦要去用你的身体去感受的绝对前提就是你不能够有安全方面的疑虑，
对，
那带一个他的朋友其实就是他最大安全感的体验，他才能够放心的去感受，相信他的直觉，顺从他身体的渴望。
那我蛮好奇的，那从主的角度来说会担心说，因为你原本是一个权力的一个上对下嘛，如果单纯是主奴的话，那 OK， 如果他今天一个奴他带朋友来，那身为一个主，像你刚刚有提到说有的主可能会有点在意或排斥吧，那我蛮好奇会反过来会有主就是觉得说也许他是新手主，所以他在约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会在意或会怕，会他会带朋友吗？主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通常新手主在玩的东西也不会玩到太夸张啦，就是你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嘛，你可能都还在练习，你不会一开始就说我要全交，然后你从全交都还不会你就要全了，所以我比较少遇到就是会一开始会需要到这么多人在现场，因为通常你会开口要求的东西通常都是很简单的，就比如说只是绑起来控，如果你说真的是会紧张，比如说良品今天带了小吉这样来到现场的话，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来说我就会要求小吉就是这观察者做一些事情，对这个朋友对良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你这个朋友你愿不愿意吃你的朋友的屌
之类的，
对，那你朋友愿意这样做吗？
或者说他可能可以帮忙拿按摩棒玩玩你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要一些互动，因为这样至少会降低我这个调教者的一些压力，
对，
因为我会知道说有人是来帮我而不是来监督，
对对对
对，其实主人是像我自己培训这么多助手，有时候有些助手他们是可以接受一些比较身体上的接触的，
是
甚至是说依灵这件事情，那前提是这个奴是可以做
自行理解东西，
然后这个助手当下也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两个人都 OK， 那就何乐不为就做啊，
对
对，就对我来说那个就不是压力，反而是我反而放轻松了，因为我可以在某一段时间我可以旁边观赏一下或偷懒一下或者想一下我等一下到底要干嘛，
等一下干嘛，
对，或者是说哦，可能有一些东西或是一些玩法需要有一个人来帮我 cover 一下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主的安全的部分主要交给 Kenta， 但有一件事情我想分享是我唯一要提醒各位主的部分。在我常年的这个经历里面，我曾经遇过一个状况，就首先还是要推荐各位不对，不是推荐，是强调各位主不要碰未成年的人，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经验，就是我的主的朋友打来向我求救，就是说而且当时他们应该已经采取了我们刚刚讲的比较有安全性的防范了，就他也是找了一个首先是这个奴未成年，然后他非常主动，就他非常喜欢被重编，然后那我的这个主的朋友是因为他已经大概将近要50岁了，然后他有老婆小孩，所以他比较担心他的曝光，所以他找了一个朋友一起，而且那个奴也说他可以接受两个人的重编，那后来他们两个就在当天在 play 的时候就蛮吃奶的力气在打嘛，那但对方就一说不够 harder 之类的，结果最后真的是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就很严重嘛。结果那个奴回去之后，就是找父母就是来告啊。
哇天哪！
就是这个真的很恐怖，就是你不能不和解吧，因为就是这就是勒索啊，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有老婆小孩啊，对。但是你不要以为说就是奴的主的身份，你两个人，然后对不对？就是。当然我当然不是，当然这绝对不是正常状况，只是还是要提醒各位主，就是不要觉得你是主的身份就是松懈的，就是保护自己绝对是最要紧的事情。因为最基本有些比方说可能会掉东西或什么的，就是东西被偷或什么的，这个应该算基本嘛，但更高端可能会有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也是觉得 Kenta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是主的身份要怎么样去注意一些
保护
自己。
我自己的方式其实蛮简单的啦，就是身为如果你本身已经是有经验的主人的时候，那新手主人通常不太会遇到这种问题啦，通常是你一定是有一定经验之后，那你真的要把你自己的原则跟底线还有那个弹性范围列清楚，如果你本身是很有经验的，而不是说你今天遇到这个人跟明天遇到那个人，你用两套版本去面对这些人，主要因为是因为 有一些玩法当涉及一些人身风险安全上的疑虑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刚才当然未成年这件事情绝对不要碰，因为真的很麻烦，非常的麻烦。所以如果你们是一些正太控萝莉控的那些人呢，停留在幻想就好了，好不好？
真的
停留在幻想就好了。你不会希望就是别人家的小孩，
爽一次就
对，你总不会希望别人家的小孩然后被别的怪叔叔怪阿姨 做些什么事情嘛。对，所以真的是不要碰未成年的。那除此之外的话，我是建议新手主人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们所有的对话记录，如果你们今天真的是约好要玩某些项目的时候，最好有文字的存档或者是截图，这个很重要。
哦，对，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这是保护好自己的。但也不是说你截图完之后你就放到网络上跟大家讲这件事情，而是真的有必要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对，但希望不会用到，因为至少我自己的经验上我没有遇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自己把我的底线列得非常的清楚，要玩到什么样的状态也都是列得很清楚。然后重点就在于说，如果今天要玩到比较 hardcore 的东西，比较重边啊，或者是会身体上有一些疤痕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但射精这种就无所谓了，因为射精你要留什么证据给我看，他很开心啊。
他不开心他会射吗？
对，那如果今天是你今天要玩一些比较重口味的，那真的是你要跟这个人建立一些长期的关系，
真的
至少你见过个三五次，你再评断他的身体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你们有比较长的接触了，你们一定会有比较长的对话记录，那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么长的对话记录它是可以帮助你的。
而且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像刚刚有提到说，如果奴要求带一个人，那你可以请这个旁观者或助手对这个奴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知情理解同意啊。
哦，对，
所以其实各位主也真的是，如果可以的话，在新手探索的路上，就是别如果可以，请不要拒绝他带一个人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双方的保障，我觉得。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进行的时候，当然就是有所可能就是最好就是循序渐进嘛，不要一开始就是还没有双方可能互动还没那么多，或者次数没那么多的情况下，就进行到很就是。
高强度，
对对对，太高强度。对，那其实我觉得另外还有，其实未成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还是所谓，就是他们在法律上毕竟还是所谓的不是
完全行为能力人，
对，不是完全行为能力，所以就算你有留些什么证，就是说你们对话记录是对方要求的，
啊，
对，
对方的父母
是没有效的，
对方的父母，而且我真的有听过是父母教小孩这样做的，真的很可怕，真的有，哦，
是某种仙人跳啊，
很可怕啊。
没关系，反正就大家提醒大家，未成年就是你们再多等一下下。
对对对对，
我知道一定会有未成年来听我们这档节目的，因为我后台记录我看得到那些讯息，
欸，比例很高吗？
大概5%到10%吧，
啊，差不多了，
就大概有，
我觉得正常。我开始有这个兴趣是国1、国3啊。嗯，
那总而言之，就是刚才一些建议，就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你们今天遇到在调教前中后，如果遇到一些你不想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去保护好自己，还有怎么样去沟通的这个基本底线在哪。对，我相信这些应该是可以对大家还蛮有帮助的。
然后我最后还想要讲一个点，是关于调教后， 我们刚刚在后的部分讲到的是比较防范的部分，但我想要讲的是，如果在我们都已经有照着我们刚刚的 tips， 然后你的旅程一切顺利又愉快的话，我真的很希望双方可以留下一点时间，不要射了就洗洗就要走之类。我希望双方可以坐下，因为其实当初是因为我就是个废话很多的人，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对 Kenta 来说是很困扰的事情，因为我就很喜欢聊天，而且可能我一开始找 Kenta 的时候我充满了忐忑啊、害怕呀、啊、恐惧啊，但就是我后来就是跟他坐下聊天之后，我跟他反馈说，刚刚我其实觉得那个姿势其实蛮有感觉，觉得可是其实那个手压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可能其实不是很舒服，就有些地方其实强度可以再高一点，有些地方强度可以再低一点，或者我其实发现我对什么其实更有兴趣。就是 Kenta 在多年后，我们在后来我们好像那个时候应该是他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他有访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其实我是第一个这么踊跃的去反馈我的想法的人，他才知道说，原来他身为一个Master 的这个角色，他不知道说他的有些做法其实可以再 harder 一点，再用力一点，或者说可能怎么样的状况。就是其实我觉得真的，这真的就是还真的是老话，就是你们能够在性别路上相遇真的是一趟美好的缘分，真的很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去告诉一下对方你更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就算像刚刚讲到了你拒绝了对方的某些玩法， 但是如果你们有一个良性的 relationship 在结束之后，他可能可以帮你引导，他可以告诉你说，诶，我有一个朋友可以接受这个玩法，或是我有个像，或是我有个主人的，虽然说可能我不太擅长玩这个比较高强度，但我知道有一个人很专业，所以真的就是心存善念，然后真的
对，然后顺着良品讲的这件事情，就是 我也很鼓励，就是主人或奴，就是真的事后要留一些时间。如果你觉得当下留时间，比如说你真的是当下可能时间比较匆促好了，但请保留在线上的连接方式，
对，
你可以去讨论，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话引导，不管你是主或者是奴，因为这样子的引导有一个方法，就第一个是如果你是奴的话，或者是你是那个喜欢被玩的对象的时候，你可以去训练自己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感觉跟想法，因为这对于你之后去表达自己的喜好这件事情是很有帮助的。那对于那个施予者或者是那个主人来说，这也是你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你绝对不会只想要你这辈子做这个奴而已，或者是这个调教对象，你一定会希望有更多更多种类型的人来找你嘛。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千万不要放过这种不是不要放过，好像把他绑在那边，然后不要放你走也可以啊。如果那个奴可以接受的话，就是不要放过这种可以很好的学习的机会，你就去听就好了。
真的，
对，因为那个会变成你可能是你漏掉的盲点，
会成为你的养分。
对对对，所以真的很鼓励不管是新手的主或奴啊，或者是你还是在探索各种路上的人，就是留着这样子的沟通跟这样的关系的连接，他之后可能会创造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真的，
就是你现在不知道而已。
就只要安全、知情、理解、同意的情况下，我觉得任何交流都希望大家都有一点耐心，然后真的不要太现实，就是善的循环很重要，真的
不要事后不理哦，對，事后不理真的很糟糕，
真的很烂。对，
除非你希望那个只是一个抛弃式的调教，就是一次就结束的。比如说你可能今天去国外好了，
嗯，
或者是你是来台湾观光的人，你知道你只会来这一次而已，然后像要挂了一样，就是只来这一次，那就另当别论。
真心说，我觉得那很可惜，而且以我自己的经验啦，有些可能，比方说我，来台湾的外国人，他可能很多人就像刚刚跟他讲，其实不一定。像之前我只出过一次国嘛，但就是可能你广泛的去聊天，现在是网络的世界、推特的世界，对不对？很容易都会，就他哪天再来台湾旅游，你们有、哦、再来大战一场。
我觉得是好炮友要珍惜，
真的
好教友也要，
尤其是像去年台湾开始那个开放国境边界旅游、嗯、然后就十月，去年十月的时候，就那刚好同志游行那个月，所以我很多海外的朋友们来到台湾来找我，就是大概隔了好多年，就三年的时间
差不多
见到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三年竟然他还记得我，而且来台湾就是特别安排一天来找我，
来找你。
对、
啊、
有些可能就只是单纯吃饭、嗯、就只是来跟你聊聊近况、
嗯、
对，然后有些就是真的想要跟你好好玩一下，对，或者想好好回味一下。但是你会知道说真的有一个人会特地这样子，
这样
对、啊、那个真的是很 sweet，
那个很窝心、啊、
对，很 sweet。 对对对，那个就不限于说一定是要在主奴情境之下，或是一定要干嘛，但是就是一个关系的连结。
真的就是你们在这条路上有过一趟相伴，你真的就是我在这条交到了很多知心的朋友，
真的，尤其你们是这么的坦诚，
相对对对，坦诚相见，
这么赤裸，这么坦诚，
完全赤裸。
还要解决你的问题吗？
没有，
我在讲很多，
到后面突然觉得好感动哦，
真的，突然
哭了，没有了。就其实我觉得还蛮，就听起来真的还不错。
就是
回头客啊，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
这样的互动？
对，我觉得这一集其实也是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调教这件事情啊，它其实不是什么那么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当然，你可以在某些地方你是需要认真看待，但不需要那么严肃。有一些比如说关于安全上面的一些底线，那当然是要认真看待
的、嗯、
对，但是不需要那么一板一眼，不管你是当哪一种角色，或者是你不想要被界定于哪一种角色，
是，
我觉得那个让那个可能性是有一些开放跟弹性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然后尽量是用一些，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交朋友的态度、嗯、去跟一个人相处，去跟一个人打一炮，或者是好好的绑一下、编一下，
嗯，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友谊啊。
真的，
我想象你身边的同学会有人愿意这样鞭打你吗？
应该
还让你那么开心？
应该是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把这样的秘密或是欲望去跟你身边的人分享，所以也就是只有这个人帮你收藏了这一块。那你把你最私密的某一块放在他那边，那如果可以，也希望这样你自己也比较安全感吧，你也帮他收一块嘛，对不对？
那、啊、我们这样收尾了吗？
你知道我好想接一个，就是
我们好温暖的
是我们的调教须知，祝您旅途愉快，
真的是祝您旅途愉快。
那谢谢 Kenta 跟梁平今天的分享。那我相信，我其实就连我就是一个旁观者，
观察者，我也听，我也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调教须知，那就祝大家旅途愉快。
如果在话题里面有你特别有疑问的地方或特别有感触的地方，也欢迎在下方帮我们做留言哦。
然后如果你们过程中有感觉到任何身体的肿胀啊，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等一下，肿胀什么？
自己去猜啊。我怎么知道你哪里肿胀？血管吗？哪里的血管？
就是真的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聊这些事情，跟分享这些经验。那如果大家有一些不管是想要听更多的细节，觉得我们讲的还不就在该事件不够深入，或者你有类似的经验想跟我们说，或者是你有想听什么我们聊类似的节目，都欢迎你踊跃的告诉我们。
那投稿信箱就在下方连结咯。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咯。拜拜
拜拜。